管你去到哪一个学校或班级，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进到这个班，你对这个班就有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责任和权柄。你在那个办公室，你每天提早去办公室半个小时，你不一定要祷告出声音，但是你可以在那边灵里面宣告，当我在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仇敌你就没有任何捆绑的许可证，因为神的百姓在这里。如果你一直觉得来教会祷告寻求，然后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然后呢要去改我们家人，改我们旁边的人，你永远没有办法看见真正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透过你就达不成。你要先容许神在你生命当中先经历重生，先带来改变，你是突破的关键。我们来分享关于祷告的三件重要的真理哈。那刚刚这首歌呢，特别在这个 bridge 的地方呢，我们一起唱求主给我们耶利米的心哈，耶利米的心。这就是我们今年一开始神给我们的经文。他说，你们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对不对齁？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两次好不好，来念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一起宣告两次，来，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再一次，来，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耶利米的心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求告他，并且呢，当我们求告他，神就将我们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我要宣告，主会向他的百姓显明那些我们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会向那些求告主的百姓向我们显明。阿们。所以呢，今年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子21天一起来祷告，我们就是来呼求神对他的百姓能够敞开他的心意，呼求他在台湾能够成就他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用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宣告，没有任何的任何的政权可以左右台湾的未来，只有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彰显。我们祷告主在我们全国的教会一起起来祷告的时候，神止息纷争，止息这些混乱纷乱纷扰，止息所有的这些战争跟冲突，在台湾的上空呢，筑起一道火墙来保护台湾，保护神的百姓。我们宣告台湾是被保护的，台湾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的拍掌，大声的拍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有三件事情关于祷告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请同工帮我们念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载。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开始服事的时候有40天禁食祷告，并且呢，在旷野里面彻夜祷告主，还有魔鬼来试探他，当他得胜之后呢，就开始了他在地上的服事。当耶稣在服事的初期呢，有一个当时候宗教化的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这个人呢是怎么也不可能在当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来信耶稣的，怎么也不可能来得着救恩的人，居然这段经文说他夜里在夜里面偷偷的来见耶稣。什么意思呢？我要宣告透过我们的祷告，大家透过我们的祷告，那些外表上 绝不可能接受福音的人，透过我们祷告会来接受福音，会来遇见耶稣。嘿，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嘿，大声一点，大声一点。这段时间我们都在祷告，所以我们要宣告这个神迹，就是最不可能接受福音的，最觉得不可能来信耶稣。当时候法利赛人是不可能光明正大来找耶稣来求问他，但是就是这个神迹，最不可能的，表面上最拒绝福音，居然他的内心里面渴望来见耶稣。我们宣告接下来这几个月就会发生这样的神迹，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能够敏锐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并且透过祷告让福音让救恩可以赢得那些我们心中觉得最不可能的家人，最不可能的同事，拜最凶的，接下来要经历这种神迹，要认识耶稣。所以你看经文里面啊，他说这样子的人怎么得着救恩呢？第三节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跟这个最不可能得救的法利赛人居然用一个自然界最能够明白的道理来跟他形容。什么一个道理呢？就是自然界当中呢，孕妇在生产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孕妇呢，当她在怀孕生产的时候，这个婴儿在她的肚子里面是不可见的，可是呢她呢存在在她的身体里面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所以一个灵魂要生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人要从神的国生出来成为基督徒以前，他一定会有一个属灵的孕育跟怀孕的时期。这个时期呢，我们就算看不见这个孩子在出生，但是我们会感觉这个孩子将要来到，这个孩子就会来到，这个灵魂就会得救，这个家人就快要信主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属灵的孕育期。那这个属灵的孕育期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新生儿是不会如期的到来。所以你知道，你的祷告就是在这个，就是在接受一个劬劳生产的过程，并且呢等候真正属灵的婴儿可以生出来的那一刻。所以每一次你的祷告，其实就算你没有看见，你好像摸着这个怀孕的妈妈的肚子，好，然后呢知道宝宝在里面，但是你没有看见嘛，你知道宝宝在里面，所以你好像看着这些孕妇，然后呢你就期待这个孩子的出生跟到来。这个受孕的过程就是你祷告的过程。好小声，阿妹吗？当你还没有见到你祷告的事情成就的那段时间，就是属灵的孕育的过程。我给你看一个段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念，来，
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来，把我为你们帮我圈起来。所以保罗说，是我接受这个生产之苦，为什么？只等到基督可以成形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我的祷告，我的等候，我的传福音，就是这一个生产。做妈妈的都知道，这个过程不是容易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一个家人信主，不，没有那么简单的。没有说，好像我今天祷告，他明天就会信主，这个不是属灵的原则。有的时候我们是会经过这个生产的辛苦的。有没有听过有人生产是吃全餐？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什么叫吃全餐？来，就破水了之后不是一直催生催生，然后也很痛很痛，催催催催了半天，最后医生说剖腹，就等于就全部都经历过了嘛。那所以生产的过程不是这么容易，你祷告蒙应允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过程，你别以为那么简单。当然有些人真的神格外的恩典，扑通就生出来，也有这样子的，很羡慕，对不对？然后就问他说，哇，你怎么会不会很痛 好，会不会很难过？不会啊，生小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就听过我们有会有说生小孩就跟大便一样。好，那个真的是神给他格外的恩典，因为有人大便也有问题。哎，你明白我在讲了吗？对，就是神好。哎，大家没关系啊，都进食嘛，没关系，讲一些这些好吃不下饭的东西比较好一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好像啊很容易啊，祷告不是就这样吗？啊，我今天祷告，明天神就要为我成就，不是这样子的。祷告的过程，有点像你要把这个孩子生出来的这个过程。所以，当我们要赢得这些失丧的灵魂，弟兄姐妹，祷告很重要。你不要以为就说啊，你做顿饭，好啊，预备一些食物，他就会得救。我告诉你，在祷告里面，要在灵里面把它生出来。所以这21天，我们很快在一个礼拜我们就过了。但是你真正要把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带到上帝的面前，很需要劬劳的祷告，很需要生产之苦的祷告，直整到基督成型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要呼吁，也呼召所有复兴堂弟兄姐妹，不要有一个好像奇怪的神学跟错误的幻想，觉得我今天祷告明天就会生出来，没有这样子的。那个最快也要10个月，那个是一个神孕育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对一些家人朋友的祷告不要放弃，跟旁边说祷告不要放弃。当这些家人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不要放弃，你就是在这个孕育他的过程，每天祷告，就是把这个孩子在你的灵里面只等到生出来为止。关键在什么呢？关键其实在马太福音16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啊，马太福音16章18-19节，好不好？大声一点的来宣告。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大声的来宣告神的话语。请。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为什么我们祷告能够相信好像我们还没有看见婴孩，但是就是那个妈妈能够感觉到她在里面成型？为什么我们祷告可以不放弃，继续迫切祷告？因为神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神给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他说，这边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如果你手上有大纲，帮我把天国的钥匙圈起来。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呢？好，在旁边拉一条线写出来，就是捆绑是不被允许的，释放是许可的。天国的钥匙就代表捆绑，仇敌要捆绑那个人生命不能接受耶稣是不被允许的，但得着释放是许可的，这叫做天国的钥匙。帮我跟旁边说，天国钥匙的意思是什么？来，天国钥匙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不要放弃，因为捆绑那个仇敌弄瞎人的心眼是不被允许的，仇敌要得着我们家人是不被允许的，仇敌让我们的孩子被手机捆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是不被允许的。我们有一些家人现在这个毒品、烟瘾、酒瘾的网罗，奉主的名为他祷告，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神已经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他的教会。教会，我们要起来祷告，因为神给了我们权柄。我不知道你的家人朋友，你现在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正在被什么东西捆绑，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劬劳的好像生产之苦的这样子为他迫切的祷告。你说，主啊，这个人仇敌想要捆绑他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他得释放才是天国的钥匙许可的。 我要宣告他从酒精里面得释放，他从色情里面得释放，他从那个 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当中得释放，他从这个有一些在外遇里面被捆绑的，好像一直不断重复奉主的命，他要得到释放，回到家庭当中，恢复上帝原本创造他给他们家庭原本的设计。哎，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因为神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以至于我们的祷告不要放弃。我们祷告是神在孕育，他要给我们，他要孕育，他要赏赐给我们的那个产业跟灵魂。所以今天有三个很重要关于祷告的真理，请每一个父亲弟兄姐妹，包括线上分堂的热点的，还有与神同行教会，我们一起来，在这21天的最后一周，当然持续继续用祷告来迎接新的生命。我们祷告组接下来的幸福小组怀乡也好，我们做的这些福音的事工，还有复活节，我们要大大的得着灵魂，大大的收割，更多未信主的家人可以来到这里，一个一个都要得救。啊，要拍手就大声的拍手好不好？我们宣告，接下来就是收割的季节。第一件事情写下来，我对我身处的环境有责任。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身处的环境有责任。我对我所活着的这个环境，我身处的这个家也好，我去的公司也好，我在的每个地方，我们都有责任。你看约翰福音三章二节，同工来帮我们念。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当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耶稣知道他对他所身处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神给他的责任跟权柄，所以他所到之处，他可以怜悯人，行医治，释放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得地为业，就是要用神的同在来转化那地。 Amen, Amen。所以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学校或班级，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进到这个班，你对这个班就有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责任和权柄。你在那个办公室，你每天提早去办公室半个小时，你在那个办公室，你不一定要祷告出声音，对不对？如果有别人也来，但是你可以在那边灵里面宣告，当我在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仇敌，你就没有任何捆绑的许可证，因为神的百姓在这里。我记得静元姐的先生史医师，他在桃园做这个骨科主任的时候，当他做骨科主任的那几年，真的他们本来要拜好，你知道，连医院医生他们也都拜，但是呢，史医师呢就说好，我们要那个这个大家要拜的时候呢，他就发那个，他们也摆好那些这些饼干，他就发那个感恩礼拜的程序单，然后大家就跟着他一起唱诗歌，然后不是拜那些饼干，全部买他们想吃的，感恩礼拜完小组也要吃点心，所以他们就整个骨科在那边一起，本来要用这个拜拜的模式就变成敬拜的模式。所以你知道史医师做见证说，他在那边骨科做主任的期间，没有一个病人在骨科死亡的，没有。所以我们对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有责任。你在公司，你不要以为你就是好像混口饭。No， 当你在那边的时候，神就给你权柄。你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给你们权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长久以来，神早已给我们所身处那个环境，他给我们的权柄，他给你在你的家有权柄，你做父亲做母亲的，你在这个家就有你家里面的权柄，你可以为你的孩子宣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面对这个合法的权柄，反而把这个天国的钥匙拱手交给了仇敌，然后我们就以受害者之姿，我的这个注音有没有错，受害者之姿，就是受害者的姿态过活。我再讲一次哦，我们居然把这个合法的钥匙的权柄交给了仇敌，然后我们每一天用受害者的姿态过活，觉得哎呀，我的家很无奈啦，就是这样啦，连祷告都没有力量，你懂吗？哎呀，我对我的国家很失望，我面对到现在的道德败坏很无助，我觉得我的周围的人都没有信主，我无能为力。你可以感受到，我们长久以来把这个钥匙拱手交给别人，然后我们用受害者的心态过我们生活。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已经把权柄赐给你，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能够胜过一切的能力，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任何事能够害你。我要奉主的名宣告，今天晚上你要拿回这个钥匙，而且没有任何的事可以害你。仇敌没有神的允许，不能动你一根汗毛，因为你有天国的钥匙，他没有。你有神给你对身处的这个环境的权柄跟责任，他没有。是神说了算，不是仇敌说了算。转过去帮我跟旁边说，宣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害到你。来跟旁边说，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多念一些神的话语更有力量啊。七章十四节，来，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太宝贵的经文了，你把这个整段经文划线起来。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帮我把若圈起来，若就是一种选择，表示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不要。可是如果你是，就是你如果选这个事呢，他说如果你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你看哦，如果你选这个，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医治他们的。长久以来复兴的衰弱，不是因为社会道德的败坏或罪人的邪恶跟猖狂，其实真正复兴的衰弱，是因为神的百姓弃守了这块土地的权柄跟责任。我们拱手让给了仇敌。我再讲一次，复兴的败落不是道德的败坏跟罪人的猖狂，是神的百姓弃守了这一块土地的职责。什么职责？若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恶行，他必从天上听我们的祷告，医好我们的土地。我祷告主，父亲弟兄姐妹，这个若就是一个选择。我祷告主，父亲弟兄姐妹，我们选这个神的话语。为着我们的孩子，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这块土地起来祷告。 为着你所拥有的这把钥匙起来守望。如果只有你有钥匙，你是不是可以去堵住那个破口？因为你的祷告。如果你有钥匙，你是不是可以去关那个门，不让仇敌进来？如果那个钥匙在你手上，你可以宣告捆绑是不合法的，释放才是允许的。今天晚上，不管你在线上还是在实体，我们拿起为国家守望的钥匙，拿起来。我说神，我拿起这一把钥匙来宣告我身处的环境要经历转化。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要有神迹。我的办公室要经历上帝的祝福在那里。我的家要看到改变，和好医治发生。我的班上，我要看到我毕业前要有人得救信主。拿起钥匙，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不是仇敌太猖狂，罪道德太败坏，是基督徒我们没有起来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长久以来我们容许仇敌在那边践踏我们的国家，我们忘记其实我们有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权柄。神啊，求你把这把钥匙交给复兴堂，交给台湾的教会，看见神医治这块土地。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大声点，大声点，跟旁边说，我们一起拿起这把钥匙好不好，一起拿这把钥匙。这个 PPT 我想要送给每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未尽本分起来祷告，而把所有的责任都责怪魔鬼。魔鬼充其量只是利用了我们的无知和基督徒的消极，继续容许他在我们的生命、家庭、工作撒野。再一次哦，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不起来祷告、未尽本分，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给魔鬼。其实魔鬼他只是利用了基督徒的无知，忘记我们有权柄这件事情，而利用了我们的对我们周围的环境的那种消极的态度，任意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职场继续的放肆跟撒野。今天晚上我们拿起权柄，好好的对这个仇敌说，住了吧，进了吧，你的死期到了，因为我们要苏醒了。我们复兴堂不是让你这样子打趴的教会，我们的百姓也不是那种无知跟消极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起来拿起上帝给我们的钥匙，宣告神要在我们中间去，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Amen， 来跟旁边讲这段话好不好，你把抄起来的这段话来跟旁边念一次。我们不能，好，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关于祷告，你要知道，改变的关键在我们手中。改变的关键在我们手中。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同工帮我们念。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那天晚上，尼哥底母来问，说，拉比，你所行的这些神迹，你的这些神的同在，是无人能行的，你怎么做的？你怎么能够达到的？好，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也想要得着你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但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帮我把这个人圈起来，其实这个人代表今天他跟 这个尼哥底母讲，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先重生，你要先改变，不能，不然你见不到神的国。真正的关键改变在于谁？在于我们。你要了解基督徒，我们才是改变的关键。我们改了，家里氛围就会改。我们有信心了，才会真正带下那个关键性的突破，临到我们的工作、职场跟家庭当中。所以，所有圣经的原则都一样，神希望真正的改变、真正的突破，从你跟我开始，而不是别人。如果你一直觉得来教会祷告寻求，然后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然后呢要去改我们家人，改我们旁边的人，你永远没有办法看见真正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透过你就达不成了。你要先容许神在你生命当中先经历重生，先带来改变，你是突破的关键。记不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四个福音书都有提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一天，路加福音九章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了一件很关键的话，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买食物，怎么可以让他们吃呢？这些都不够。”但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谁才是关键？我们才是关键。行神迹是耶稣会做的事情，但我们要先起来行动，我们要先成为那个关键的影响力。改变从谁开始？从我们这一群神的家开始。我们国家要改变，从教会起来开始，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我们才是改变的关键。还有一段经文，耶稣在海上带着门徒遇到风浪的时候，来同工帮我们念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八到四十节，来我们看一下。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你看哦，耶稣止息风浪之后，转过去跟门徒说什么？说：“你们为什么
胆怯？
对，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耶稣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就是明明就不要吵我睡觉，你懂吗？耶稣在睡觉，不要吵他。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去找这个找那个，但是 no， 耶稣说你为什么胆怯呢？你为什么没有信心？耶稣的意思是麦茶，不要找我，你来止息风浪，你来堵住破口，你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关键。我们常常说，哎呦，我的小组啊，这个小组员又那样，那个这个又这样，小组长也那样。我跟你讲，真正的关键是你改变了，小组就改变了。你复兴，你翻转了，小组就翻转了。你正面了，小组气氛都不一样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想要去改变别人，先来改变我们。所以神呼召我们做光做盐的时候，他早就把改变的那个能力，做光做盐的那个能力放进去我们生命里面。他不会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不会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当他叫我们做光，当他叫我们做盐的时候，他会用他的光光照我们，他会给我们咸味去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才会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做。我们大声宣告这一句好不好？预备，来，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再大声一点，来，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最后一次，来，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相信的说阿们。上帝已经把改变的能力放在我们手上，关键就是你跟我。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神已经把钥匙放在我们手中，神把那个扭转家里面气氛的钥匙，神把那个带下医治的钥匙，神把那个得救领人归主的钥匙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才是改变的关键。最后一个讲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祷告。最后一个就是让我们透过祷告去宣告释放跟捆绑，让我们透过祷告去捆绑与释放。刚刚经文里面重复的提到马太福音18章19、20节，同工再念一次好不好？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这边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就是圣经里面就是在讲我们嘛，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Amen。表示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神就必为我们成全。他说什么呢？你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把他求什么事圈起来，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我还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我们有胜过阴间权柄的能力，是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我们不需要害怕仇敌，哎呦哎呦，仇敌怎么会，哎呦，仇敌的工作怎么这么大，哎呦，仇敌怎么在我们要出发前还发生这种事，仇敌怎么在我们禁止祷告的时候小组发生这种，不要怕他。神已经把得胜胜过他的权柄已经交在我们手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叫我们怕，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得胜。所以不要害怕仇敌，放胆的用我们祷告去宣告，该捆绑的就捆绑，该释放的就释放，宣告上帝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指示我们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我们所不知道的一样一样向我们敞开。我再说一次，我们常常认为有效的祷告好像就是代表必须要立刻产生结果，但是真理不是这样子的，刚好相反，圣经上面常常说有效的祷告是持之以恒的祷告。所以这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当我们情辞迫切的求，当我们继续不断相信，当我们不要放弃的继续求，神会为我们成就。那是一个生产之苦，那是一个劬劳的过程。所以不要以为好像我们马上祷告马上就会蒙应允，用我们的祷告继续的去宣告释放，继续的去捆绑仇敌。你说哎呦，可是我有祷告啊，仇敌还是没有被捆绑，继续捆绑。我有祷告啊，可是他还在那个这个被仇敌在那边辖制当中，继续宣告释放，继续祷告。有些家人还在病痛当中，继续的宣告医治。有些人还在那个苦难的里面，我们继续宣告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就相信因着我们的祷告，神让我们胜过阴间的权柄。阿们，来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来，大声点，大声点，敬拜团可以上来。马太福音18章的19节这边特别讲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在你们中间有两个人，来把两个人圈起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神鼓励我们，在我们经历到自然界看到祷告蒙应允还没有蒙应允之前，我们在灵里面的宣告释放跟捆绑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阿们哈。当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孩子生出来，我们还在那个中间的那个助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我们需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为什么过去这两周鼓励弟兄姐妹只要有时间上线一起祷告，为什么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小组只要有时间我们就聚集一起祷告，因为我们就相信神已经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只是 sooner or later 的问题，快或慢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关系，没有看到就是给我们时间，让我们两三个人继续同心合一祷告。因为只要我们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一祷告，无论你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全。所以不要小看你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力量，真的。你说、哦、我们自己祷告，当然自己祷告也可以，自己祷告神也垂听，但你不要小看圣经应许两个人同心合意一起来求的那个力量，小组员在一起祷告的力量，全教会祷告会的那个力量，你不要小看这个。如果在一起的祷告没有比一个人好，他不会讲这句话。其实前面一节就讲完了，可是为什么讲这句？表示神很看重我们有没有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我再讲一次，你一个人向神的呼求，神也是听祷告的神。圣经也很多的圣经人物，他就是向上帝恳切祷告，神就为他开路。但你知道耶稣那天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到眼泪汗珠都流满脸，迫切祷告的时候，他就转头看到什么？他的门徒睡的睡，倒的倒，有没有？如果来，你们想想，如果那一天耶稣觉得他一个人的祷告就够了，他不会回头叫那群门徒说起来，能不能与我警醒，只要片时就只要片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跟我一起一小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同心合一祷告，那个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不要错过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全教会聚集的祷告，不要错过，那个力量是大的。那个力量就像耶稣回过头来跟他门徒说，能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个月只有一次全教会聚集祷告，好像耶稣就说，能不能就这一次，只要你们全教会一起求，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更不用说你的小组如果有聚集，不要落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又多了一个机会，两三个人同心合一求。如果你们在教会遇到弟兄姐妹刚好一个家人怎么样或怎么样，不要自己闷着，当你分享出来，然后呢，你们就两三个人在教会各个角落楼梯口座位区，大家在旁边吃便当没关系，只要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一起宣告释放，一起宣告捆绑，那个仇敌 就像蛇和蝎子一样，会被我们踩在脚下。那你想想看，如果接下来我们能够为着我们要做幸福小组，要得着那些未信者来祷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能力！神正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松开他的仇敌给他的捆绑，让他得到释放和自由。教会复兴堂，起来祷告，看重群体的祷告，好叫我们透过祷告宣告神的释放跟医治跟自由跟得救，赢得灵魂会大大的临到我们当中。还是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可以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上帝要垂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个祷告，我相信上帝要垂听今天晚上你付代价你来到这里，就是有一颗恩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已经超过两三个人，我们要来宣告，我们今天晚上宣告的，上帝要为我们成就，上帝要为我们给我们那个钥匙，要打开仇敌捆绑的那个锁链。我们为我们家人，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这个教会，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工作，那个钥匙交在我们手中。我们需要起来祷告，相信上帝的工作会临到我们这世代，会医好我们这个土地。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怎么做啊？我先讲，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敬拜完呢，我想要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好，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两三个人一组，我们就为着这个事情呢，就一个人祷告，不要太多句，一个人祷告几句，另外的人呢，因为要同心合意，你知道要同心合意，所以不是就在那边听听听，啊，也不关你的事，然后再想你等一下要祷告什么，不是哦，我们来操练同心合意。就他说，主啊，我把我们的国家交在你的面前。另外一个同心合意是怎么做？你就说阿门。对不对？你用你的阿门来认同他，阿门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对不对？所以主啊，我们把我们台湾的未来交在你手里。另外一个就说阿门，是的，那个叫做同心合意。所以我们就来操练那个同心合意的大能。然后为着我们中间有些疾病的啦，或者是你正在面对到一些挑战的，我们就来宣告，我们就同心的来祷告，看神为我们成就大事。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先来一起来敬拜。然后我说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从头来唱。
站在破口中为这世代呼求，流泪如何清醒如水，分析愁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高高的火来焚烧我们，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眼泪如何清晰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